上台正道之前，不是学的同学安静的离场。好，请姜牧师上台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中年应许，终身期望”。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比较特殊哈，刚才那个投影仪出了一些状况，那我们就用比较传统的方式，请大家还是在意我们手里的圣经，不管你是纸质版的也好，是手机版的也好，那我们就在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会借着这段经文和大家分享。今天呢，我给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年应许，终身期盼”或者期望都可以。讲到中年，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一年的开始阶段，我们把它叫做新年期。中国人的新年期比西人要长。因为往往我们从元旦开始一直可以延续到春节，甚至到春节之后，有人说要等元宵节完了才算年过完了，所以我们的新年期比较长。新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带着很多新的盼望，带着很多的期待，就如很多人说2023太艰难了，好不容易现在进入2024了，希望能够有不一样。确实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心态。而且新年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总会有新年的问候，对不对？不管你们是在手机上发信息，还是见面握手问安，大家都会说新年好。这个比较简单哈。有人说新年快乐。但提到快乐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就是怎么定义快乐的。快乐对应的英文可以是 happy, 对不对？当然 happy 可以翻成幸福了，不管哪一种，现在快乐也好，幸福也好，我发现好像在近年来呀，这一个词被用的特别特别狭隘。有人说我今天吃了一碗牛肉面，好幸福呀，他的幸福点就是这样的。或者说哇，今天好多人都夸我，我觉得太快乐了。那你的幸福，你的快乐大概要的问候就是这个吗？可能不太够，对不对？我们本身来说很希望幸福，这是一般人的一种表达。幸福对应英文可以是 happiness。但是圣经里边一个跟福这个词儿，跟我们中文的福有关系的一个问候也好，一个盼望也好，甚至是一种应许也好，用了另外一种表达，叫做有福，对不对？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用的是有福。旧约圣经也是一样，诗篇一开始就是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其实有福是一个被动的时态，在原文在英文都是一个被动的时态。 所以我说，如果要更好的对现代人来表达的话，最好表达为蒙福。蒙福是不是被动了？因为我是一个福分的接受者嘛，它本来也是这样一个意思。英文是 blessed， 是被动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希望一年真的能够蒙福。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我先和大家来看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这是很美的一段经文，很多人很喜欢在年初的时候来用。因为十一节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所以后面的话，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是不是特别美啊？从岁首到年终，从一年的开始到一年的终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不间断的祝福，从每一年的开始到每一年的末了，然后还可以继续循环的啦。也就是说，神的眼目一直在看顾那地。现在问题来了，难道神的眼目是看顾那个地吗？对当时来讲，那地指的是什么地？应许之地，或者叫流奶与蜜之地。而对于摩西在讲这些话，传达这些神给他的启示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了。隔河相望，摩西在那个地方站在尼泊山上，远远的从东往西望去，那个地方我们去过，我在那座山上的时候就很有感受，我就和我们的同伴说，看当时摩西就应该是站在，不一定是那个确切的位置，但应该是站在这座山上，远远的望着那个神所应许让他们进入的迦南美地。真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尼泊山上，你远远看过去的话，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那一片地，比较近的，那是很肥美的一片地方，叫做约旦河平原。再往上看过去，那就是犹大的山地。当然隔着山你看不到那边的地中海，但是很广袤的一片地域就在那里了。所以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眼目要眷顾那地。当然这是一种描述，这也是一种宣告，但我们都知道，上帝眷顾的只是那个地吗？上帝要眷顾的是什么？什么是神眷顾的对象？是他的选民，并不是所有的人的，不是那个地上所有的人。因为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去的时候，那个地住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已经恶贯满盈的迦南列族。上帝说他们已经恶贯满盈了，所以你们去，你们要把他们赶出去。你们进去不是因为你们好，而是因为他们的恶。当然那些人不是神所眷顾的，上帝要眷顾的是他所喜悦的人，他自己所拣选的人，他所要看顾的就是他的选民，在当时来说是以色列人。那么今天呢？今天谁是神的选民？谁是真以色列人？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被称为他儿女的人，被他称为百姓的一族，对不对？上帝的眼目要从岁首到年终一直眷顾我们，这是好美好美的事情。看到这一段经文，我就会想起一首诗歌，叫做《天父必看顾你》， 有多少人会唱这首诗歌？我相信会有一些人啊，你在教会时间长一点，可能就会唱这首诗歌。那首诗歌是“任遭何事，不要惧怕，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在他恩赐下，天父必看顾你。”然后副歌的时候会一直强调说：“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这首诗歌是我真正开始信主之后没有太多时间就开始熟悉起来的一首诗歌，倒不是说好像我特别自恋哈，上天父必看顾我，而是因为那段时间呢，是我陪伴我的父亲走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我父亲在那个时候癌症晚期，在他的病床前，我们全家人常常在一块祷告，唱了很多的就是这首诗歌。当时唱的时候就很有感触，他生命垂危，他一天一天虚弱下去，他到最后好像连讲话的那个力气都没有了。于是我们在他身边唱这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不但是一种安慰，而且我从生命垂危的父亲身上，我看到神的同在，他有平安，他不是那么惧怕，甚至神恩待他，让他在癌症晚期的一段时间里面没有经历那种肉身的痛苦，非常安静的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其实他原本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从年轻的时候就靠着自己打拼一生的人，也是很杰出的人，但是当他最后信了耶稣之后，看到他有一种从里面来的平安。虽然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父亲走得比较早，所以1985年就离开了我们，到现在你算算快要40年了吧，85 95 05 15 2，差不多快要40年了。但是那个场景我一直记得，那首歌我永远不会忘了，天父必看顾你，好美好美的一个应许，一个不改变的应许，一个从岁首到年终的应许。但是我们在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确实圣经里面有应许，但同时呢，伴随着应许也有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或者期望。上帝要祝福我们，希望我们蒙福，但同时间呢，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所以他会提出一些要求的。就像我们做父母的爱自己的孩子，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父母会不会对孩子提要求呢？一定会，除非你不管他了，除非你对他特别绝望了，你说好吧，从今以后我不管你了。当然今天在世界上的父母管孩子不见得管得都对，他的观念也不见得都是好的，可能到孩子到一定时候就发现父母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从父母这个角度来讲，你既然爱你的孩子，你就会提要求。天父也是这样，天父会对他所爱的人提出要求。我们接下来看第13节到第15节，圣经是这样说： 他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也就是说，上帝的祝福不但是说我要眷顾那地，我会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我会让你们在那一片牛奶与蜜的地上生活的充足美满。但是前面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你们若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意的侍奉他，后面的这些祝福，后面的这些应许，就是你们一定能够得到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喜欢应许，甚至把圣经里边很多应许的话当着金句背下来了，说这个就是我的了，这个就是我的了。真的吗？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有很多的应许都是伴随着期待期望，甚至是要求条件的。我给你们举些例子吧。我们很多人喜欢耶稣讲的那话，马太福音的最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金句，很多人会背，对不对？神会常与我同在，这个常字英文是用的 always， 一直与我同在，上帝你一直与我同在。但事实的经历里面呢，发现好像没有啊。有的时候我自己折腾的挺厉害，好像上帝也没来帮一把，我实在需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来纠正我的行为。你如果仔细看圣经，你就会发现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熟悉圣经你就知道，这是大使命的最后一段嘛。条件就前面那句话呀，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条件呢。后面就还有中文翻得特别好，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是不是一个转折？前面是我所吩咐的你们都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跟当时的犹太人可能有点像的，就是他很在意应许，他很喜欢应许，他说这些话我读了我觉得甘甜，我读了我觉得受用，但是他把那个上帝希望我们达到的做到的那个部分就把它忽略不计了，不要了。我再举个例子，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也是金句啊，很多人都会背的。但也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真的到耶稣面前来的，我有时候里边真的是惶惶不安，焦虑忧愁，甚至真的很痛苦，我都要崩溃了，我到耶稣面前来，结果我没有感觉到我得了安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呀？问题是你没把这处圣经看完整了。是的，耶稣给我们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你注意后面的话了吗？后面说什么？都一脸懵的看着我。后面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这是全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读全了，对不对？你如果光看前面那个，好像觉得说耶稣给了应许以后没有兑现呢、啊？我来了，来了以后就没有。耶稣说你要负我的轭，什么意思？其实在当时犹太人那个背景里面，就是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的同负一轭， 讲到富恶，往往是两头牛啊，一个老牛带着一个小牛，那个恶套在两只牛的头上，然后呢，这两只牛就拉着犁一块往前走了。这小牛要做的是什么？学那个老牛。耶稣就是讲这样的场景，你们来负我的恶，跟我一起，然后学我的样式，而我的样式呢，是柔和和谦卑，里面的谦卑带出外面的柔和，不是仅仅学外面的柔和。耶稣说，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好好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好多的应许都伴随着期待。千万千万不要只把应许拿出来说，这就是我的了，你可能会失望，因为你如果这样去看神的话，会有一点自欺的。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有这样的要求，当然要求有的部分我们等会还会再细看，里边也有警戒的。我们注意看第十六节，还是申命记第十一章十六节，十六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这里有个警戒，你不要偏离正路。什么是正路啊？好像有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信仰问题哈，许多基督徒都不能一下给出答案来。什么是正路？正路当然就是神告诉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去走的路才叫正路嘛。所以我在这个不同的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问学生，因为我的学生很多都是教会的传道人，有时候问一些关键问题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有点就是不能一下就 catch the point， 抓住那个最重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只是支离破碎的背了一些圣经而已，却没有很好的去把握住许多人的一个共同启示所在。我顺便在这里讲一个问题吧，我多次问过很多的年轻传道人，我说行善是不是基督徒信耶稣的一个目标？同样问你们，每一次我问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点头，有人摇头。那首先我要从圣经本身，我拿几处经文背出来给你们听好了，那你们就知道圣经怎么说的了。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是靠着信心，对不对？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不是靠行为的，没错的。但是呢，你注意这段经文吧，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开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因着自己呢，是神所赐的，也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后面是什么？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注意这个为要的后面的话是什么，好多人都不记得了，为要叫我们行善，是不是？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我们所行的，他用的行善这个词，好像前面这一部分得救啊，那本乎恩，因着信，然后我们成了神的工作，让神在基督里造就我们，最后他的至少我们此生的指向，他是用了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一处圣经，其实重要的经文绝对不止一处的，好多处的。我再给你们举例子，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经文，是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读者，后面呢，引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后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后面一句话是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作为最后，哎，你前面那些教训读者，领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后面是为要行各预备好行各样的善事。再举一处，重要的教义，重要的圣者都是不止一处经文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是不是？然后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在后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又是讲到行善。那你说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去行善，是不是目标之一？当然不是整个的目标，但它确实是目标之一。那为什么很多人摇头呢？是在于你怎么定义行善。什么是基督徒所说的行善？什么是圣经所说的行善？行善在英文里面翻成 doing every good works, every good work, 做每一件每一件 good work, 好的事情。这个好的事情、坏的事情怎么分辨、怎么定义、以什么为标准，这是关键。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到的那个行善，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的行善，并不是说好，你看到那边有个很可怜的人，然后你就行点善，不是那个意思。当然那个也是该做的，他的意思是照着神的话去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做的、所说的行善，照着神的话去行，这就叫 doing good work, 因为这才是最好的。而反过来呢，就叫偏离正路了，反过来就叫受迷惑了。在当时申命记里面说的是，你们就会去侍奉敬拜别神。对以色列人来说，当时的别神无非就是拜巴利啊、拜亚斯拉、拜建兰帝，他们那些其他民族所拜的各种各样的偶像。但是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会发现耶稣的教导有当代的意义所在了。在新约的时代，到耶稣的时候啊，那些犹太人，归回的犹太人也不拜偶像了。他们知道拜偶像后果很严重，最后他们连家园都失去了，他们连国家都没有了，他们最后被掳走了。好不容易回来以后，偶像是不拜了。但是耶稣指出，还有一些东西会让你偏离的。这个偏离就是说，你敬拜了别的东西，你侍奉了别的东西。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都知道啊。什么叫侍奉马门？马门不仅仅是钱，中文翻得很好，钱力、财力。那中文的、英文的那个 money 好像反而翻得没有那么宽泛。这里包括了很多有形的、无形的东西，是你所追求的，是你一心想要，甚至可以放弃所有其他的，放弃信仰的原则，背离神的话而要去达到目标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叫做马门。在新约的保罗书信里边，至少有两处非常明确的提到，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边都有，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换句话说，贪心就是拜别神。什么是贪心啊？贪心就是想要更多嘛，想要更好啊，看到别人有的，恨不得都成为我自己的。在旧约的十条诫命里面， 用了一个表达，就是不要贪恋别人的，贪恋别人的房屋啊、牛驴啊、妻子啊、其他和他一切所有的。这个在新约圣经里边被直接解释为贪心。啊，耶稣在讲到旧约圣经的时候，马太第五章，他就用了贪心来概括十条诫命最后一条里面提到的那些内容。那么今天呢，在这边维珍学院的创办者叫 Jim Houston， 我当时在瑞景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一位老师，我拿过他的课。这是一位思想家，他是一个 thinker， 他常说基督徒重要的就是说不仅仅是外面做，你要成为一个 Christian thinker， 思想按照神的意思去思想的一个人。这个也就是罗马书里边提到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常常你怎么想代表你心里如何。那他在前一段时间呢讲了一段话哈，我看到有人在网上贴出来，我觉得挺好的。他说今天呢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一直制造出每个人都想要拥有更多东西的欲望。如果说当时使徒的时期或者是在这之后，贪吃暴食是致死的罪恶之一，他提到一个致死的罪恶，英文叫 deadly sin。 初期教会提过 seven deadly sins， 你听过吗？美国后拍过一个电影叫做七宗罪的，它其实就是原来的名字就是 seven deadly sins， 当然那个是拍扭曲了，但是呢他把那个七个什么样的罪倒是透过那个电影把它排列出来了。那所谓的 deadly sin 呢，并不是说你犯了就死掉的，他的意思是让你的灵性死掉，让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被阻隔被断绝。那我们以为这种 deadly sin 应该都是十恶不赦的那种大罪了哈，其实贪吃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中文有时候翻成饕餮，就是吃不够的吃。今天很多人以吃货以美食家自居，还认为蛮自豪的。其实这个在初期教会是被从箴言的教导，从主耶稣的一贯教训中归纳出来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我们很多人今天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好好去读圣经。那 Jim Houston 他就说，如果说贪吃暴食是古时致死的罪恶之一，那么在现代世代啊，对等的罪就是不断的贪求新鲜事物。今天人也不见得都那么吃不完的吃哈，吃撑了也受不了，吃多了还有病。但是呢，共同一点，他说就是不断的去贪求新鲜的事物。在今天有一种造成所谓毒品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商品心态正在威胁着人们的安危，他是这样做出提醒。这些东西就是当今社会可能会让你偏离正路的东西，让你受迷惑的东西。所谓受迷惑，是你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就跟着那个潮流走了，你就跟着世界的很多的时髦的东西，被人不断的鼓吹的东西，偏离了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活原则，该有的属灵追求。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在这里又一个更严重的提醒啊，耶和华的怒气会向你们发作，如果你们偏离正路，你们去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前面是说耶和华的眼目要眷顾这地，那后面也讲你要当心哦，搞得不好你在这里会速速灭亡的。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偏离正路，偏离正路是要付代价的，而这种代价很可能就是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在毫无意义的忙碌中虚度你的一生。当时的犹太百姓有很多就是属于这种的，最后忙啊忙，天闭塞不下雨，没有从上面来的祝福，地也不出产，结果忙了半天，最后他们就在这里就倒闭而亡，就好像他们的祖先在旷野40年兜来兜去什么也没得到，只是倒闭而已。作为提醒，神也让我们在意，今天是不是很多人也是打拼一生却没有成效，拼命的努力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功而已，甚至有些人一生过得更加凄惨。其实在这样的情景中是会有神的管教的，是会有神的手的，很多人看不见，以至于自己的一生弄得乱七八糟。其实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心里也总是会有一点点酸楚。刚才和你们提到我的父亲，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每次我提到我父亲的一生，我是很为他可惜的。我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本来家庭家境就不错，在我们国家哈，中国来说，他应该算比较老的知识分子家庭里边出生的。因为我的祖父就是上海交大毕业的，那到了我的父亲，他也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佼佼者，他是今天的浙江大学毕业的，浙大以前叫浙江大学，从他小学一直到他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度过的，然后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是在解放前的一代人，他是1948年大学毕业，他在教会学校里度过，从小学开始就接触圣经的，所以他早就跟我炫耀说论圣经我比你熟，当时我刚刚信主没多久吧，他说论圣经我比你熟，我圣经课向来都100分了，从小学到大学都100分了，那我一定知道他是很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小学到大学这是人生记忆力最好的阶段呢。我们那时候背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我都记得呢。他说他是背圣经的，都记得，但是很可惜他没有信，真的没有信。虽然在外表上他的兄弟还以为他是信的，我记得我大概09年的时候回国，我去了趟成都，因为我的叔叔就是我父亲的亲弟弟在那里，那个时候他也有80多岁了，我去看望我叔叔，我跟他谈到我父亲信主的经过，他非常惊奇，他说你爸爸不早就是基督徒了吗？在别人眼里他早就是基督徒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还没有信，他一生靠着自己的聪明能力，他确实是聪明，他确实有能力，在中国的这一些老知识分子的身上我就看到确实我们这一代人都不如的，后面的人就更别说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是知青，年纪大一点的人知道中国的知青是怎么回事啊？年纪轻的就那个解释起来话太多了。高中毕业下乡，在农村待了几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所以第一年恢复高考以后，我就拼命的复习，想考大学，最后当然也考进了。那在复习的阶段，我当时觉得什么都很难，数理化样样难，本来在中学就没学好，特别拿到一个中国人考，那个时候考试都是做题嘛，好多题我做不出来，数学题怎么那么难呢？就我父亲看到我在那忙活，干嘛呢？我说数学题很难，拿来我看看， 我就拿给他看，心里还在想，你丢了多少年了？他高中毕业应该是四五年以前，1945年以前，我们高考是1977年，差了多少年了？他说你拿来给我看，拿来看了两三眼以后，马上给我解了。哇，我觉得他的根底怎么那么好啊？而且从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他毕业以后没多久，然后就成了一个大工程大项目的总指挥，30岁还不到，就展现出他当时的专业能力，还有管理能力，很棒的一个人。但是呢，因为骄傲，当然也应该是上帝在借着这些要带他认识主。在人生最好的时候，被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这一下20年。1959年到1979年。本来是一个技术人员，本来是干领导的，结果呢，抬铁轨，抬枕木，跟着工人在铁路队干活干了20年。20年以后，总算平反了，复职了，复兴了，又来了很多的荣誉，什么人大代表啊，什么高级工程师啊，而且呢去做了一个大项目的总指挥。当时在江苏镇江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工程叫煤山工程，他担任总指挥去了。去了以后一天到晚在工地上面。当时我妈妈还以为说哇他的那里风光了哈，不回家了。后来他的那个小车司机跑回来说根本不是啦，他说江工老头子在那拼命呢，住一个四面漏风的房子，一天到晚在那干。后来才知道，原来呢，他觉得前面20年荒废了，人生最后还想搏一搏，结果4、5年之后，一次非常普通的体检，查出他身体的问题，而一查出就已经是癌症晚期。他是在后来信了耶稣的。你看到人生，我想到他的一生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为他觉得遗憾。遗憾在哪里？就是他如果早信耶稣一定不是这样。而且他跟我母亲的关系也一直处于长期的冷战，是因为他们都苦，他们两个人有各自的苦。同样的，在我们的家族里边，我看到我们的另外的一些亲戚，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比如说我的舅舅和舅妈，跟我父亲很像的，而且我的舅舅跟我的父亲，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当然，他们也经历过很多的苦，经历过很多的迫害，但是夫妻同心，家里有爱，孩子们就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中间，完全不一样。我舅舅就活得比较长寿，而我父亲的那个癌症，我们都觉得他是憋出来的，虽然他自己挺在那里，但是20年他其实是很憋屈的。今天很多人一生可能就是如此打拼，但是没有果效，也没有平安。特别是一些基督徒，同样的跟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一样，我父亲可以说是名义上的基督徒，结果他的一生好像比很多不信的人还惨。好在最后信了主，最后有平安了，最后整个人也被改变了。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的第22节、23节那里，经文再一次的强调，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 犹太人面对的强敌啊，过去他们的父辈为什么没有进到迦南地去？好像直接的原因就是看到迦南地的人太高大了，太强盛了，不敢去嘛。哎呀，他们看我们就像蚂蚱一样，我们看他们也是一样啊，感觉自己是蚂蚱，没办法打过他们的，所以进不去。但这里摩西说，其实你们进得去，你们一定可以胜过他，但条件是你们要谨守遵行我这一切的诫命。注意一切的，第22节不是一句话，不是被金句，是所有的话。摩西在讲一切的话，至少就涵盖了摩西五经了，是不是？犹太人讲的 Torah， 那是一切的话，这是上帝的要求。今天在教会里面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很多人只记得一部分的话。更惨的就是我看到教会里面出现一些问题哈，有些基督徒甚至是教会的领袖们理直气壮的在做一些圣经不赞同的事情，还认为很对，原因就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神一切的话是什么。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会出现一些很矛盾，看起来也很好笑，但是又非常普遍的情况。好多年前，当时我还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洗礼，那个时候洗礼呢，我们没有条件来办洗礼班，所以通常就变成有弟兄姐妹前来说我要受洗，我们就会简单问一些问题。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印象给我很深刻，她要来受洗，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就问了说，那姐妹你为什么要受洗呢？他回答非常棒啊，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救主，是不是标准答案？你听这个答案以后都觉得很好，没问题的。哎，这个弟兄不知道怎么突然脑子灵光一现，夹着问了一句话，那姐妹你犯过些什么罪呢？谁知道他啊，愣了，不知道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犯过什么罪，但是他说我是个罪人，是不是很讽刺啊？因为他没有神的话嘛，哪些是罪是圣经告诉我们哪些是罪啊。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好像也很奇怪的，我要遵行神的话，我要尽心尽意爱主我的神。其实怎么样叫爱神呢？耶稣的话是这样的，若有人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爱神也是通过遵行他的话来体现的呀。那你说我要遵行神的话，如果我们也多问一句的话，那神给你哪些话来遵行呢？可能很多人也会啊，不知道了，或者知道一点点。圣经说你要谨守遵行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那我给你的一切的应许也都是要兑现的。我们说上帝是信实的， He is faithful， faithful 就是他讲话算话的，他给我们所有的承诺所有的应许都会兑现，但是不要忘掉他给我们的一些要求也永远不会改变的。为了让我们去实行，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后面18到20节告诉我们一些具体的操作。18节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首先你要记得存在心内，留在意中。新约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哥罗西书3章16节说，你们要将基督的教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是不是每天都在读呢？你们读过多少呢？ 不要信耶稣很多年了，圣经都一遍没读过了。就算你读过一遍两遍，可能很多都不记得了。圣经说你要把这些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当然首先起你就要读啊，圣经有了不去读就跟没有一样，是不是？有一次有个弟兄跟我说，牧师，我现在手机里边已经存了100多个不同版本的圣经了。这很好，你读了几个版本呢？不是要你这里存多少的，是要你去读的。如果你不读，你跟没有圣经一样。那读了圣经不记呢，也等于没有读啊，你没有存在心里，你都不记得。问你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你完全一脑子空白。如果你记了神的话没有去行呢，那就跟不记一样了。最终你要是去遵行的，去行神的话了。所以基本的顺序首先是读，再去记，然后去遵行。为了让我们能够记得住，圣经说你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甚至呢你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什么意思呢？让你一直看得见，帮助你记。上帝是要求犹太人，你们手上戴一个经文的条，不是拿来做装饰的，而是让你一直看，你就记住了。这个记住了，你再换一个，这样你慢慢慢慢就会记得住。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有一个方法，他提到两件事情，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教训就是你去教导，你有资格教导的首先就是你的儿女，然后或许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在小组，在主日学，在团契，甚至呢在全教会做教导。你会发现啊，往往你教导过的内容你记得比较牢。今天很多人说我记忆力不好了，不好了，你要常常去教导，你会记得住的。还有一个呢，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常常谈论，常常交流。你自己看的，你自己读的，你透过这种交流，常常谈论的方式，你会存在心内，留在意中。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发现国内的家庭教会哈，在我当时在的那个时候，我是94年从国内的家庭教会出来的，在这之前我有10年在家庭教会里的服侍，也跑过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区域。我觉得中国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在神的话语上真是下了功夫的。像我的外婆本来就是个文盲，农村里的文盲哎，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几个字，但是拿到圣经，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字，几十年的功夫一遍一遍的读出来的。像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曾经跟一个当年70多岁的老妈妈有机会在一起沟通以后，我发现她圣经比我还熟。我一般来讲提到一节经文，我会马上告诉你这段经文在哪一卷书，在第几章。他厉害，他还能讲出在第几节。他是70岁以后信耶稣的，然后就是一直读，一直交流谈论，结果后来新约圣经里边大部分的章节他都能够记得住。神是愿意我们如此去读圣经，去记圣经，从而我们才能够去遵行他的话，才能去行善，照着他的话去行去做，才能去爱他，去遵行他的命令。我去过很多次以色列，每次会带弟兄姐妹，带一团人一起去。每次去的时候呢， 我都会去哭墙，耶路撒冷哭墙。当然很多人提到哭墙，他的印象就是哎呀，我要带一个祷告许愿的条子塞到那个墙里边去啊，据说特别灵。哎呀，还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去了还回头跟我说，我去塞了，真的很灵哎。但那个呢，多多少少总还有一点迷信的成分，因为没有神的应许。如果没有神的应许，你相信的就是迷信了。但我到那里去呢，我也喜欢去，而且每次我去至少会到西墙去两趟，白天去了，我晚上还会去。我去看什么？我去看那些读经祷告的犹太人。虽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但是至今为止在以色列你会看到一批非常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每天会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读圣经祷告，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从非常年轻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看着他们读圣经的那个样子你就很感动了，非常专心。其实哭墙很热闹的，很多人的，人来人往，他在那里就是一个小桌子连椅子的，坐在那里，圣经放在那里，他就一直专心在那里读，一直在那里读。我这次去，我看到一个老人家，远远就看到了，哎呀，那个读圣经的样子，我就拿相机拍他。一般我是拿一只长焦的相机的，我想太近的话影响他哈，我就把他拍下来。没想到被老人家看见了，他就跟我招手，那我就过去了。他说：“你在拍我？”我说：“对。”为什么？我说：“我好喜欢你读圣经的那个样子。”哇，这么一说他也很高兴，他说你过来过来，还有些东西可以给你拍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每天可能都会有的一种 ceremony， 就是一种仪式。那个仪式呢，就是表明他们多么的喜爱神的话。他们拿出一个古老的卷轴式的那个圣经的确实上面也有经文啊，就是很大的那种一个大卷轴，应该是摩西五经的内容，然后他们把它抱起来亲吻，拿着它很恭敬的展开，手放在上面祷告。那我看得出来，他不仅仅是做这种仪式，表明对神的话的一种喜爱，相信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当然他们还是活在旧约的亮光里面，但是旧约的犹太人有的时候在对神的话语的下功夫认真持守，在这一方面好像都比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做得更好，是不是？一年开始了，你有没有新定一个计划，想这一年能够更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那这一年我可不可以在将神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这件事情上面比去年做得更好，每天坚持来读圣经。在我服侍的教会里面，过去的十年我每年都推一年读一遍圣经，每年都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十年前读一遍的人今天就读了十遍了。圣经很稀奇，你读多少遍你都不会觉得厌的，你都会有新的看见，你都会有新的领受，新的提醒，甚至你觉得有新的指教，新的责备。坚持每天读，所以在十年前开始这样一个倡议之后，很多弟兄姐妹一直加入在里面，我自己也在读，我跟我太太一起读，我们两个人就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就在谈论今天我们读经的内容。虽然我们都读过好多好多遍的圣经，但是每次读下来以后，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些新的内容是值得我们来谈论的，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比如我举个例子，前几天我在读马太福音，耶稣讲到说乌鬼离了人身，然后就在无水之地游来游去，后来呢回来发现原来出来的那个房子打扫干净了，就去带了七个更恶的鬼回来。耶稣说这个人呢现在的光景比以前就更不如了。过去就读到这里，但是这一次我读经的时候特别在意一下，发现后面一句话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后面一句话是什么？耶稣说是现今的时代也是如此啊，本来就是放在一块讲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第一遍读经的时候不太会在意，第二遍第三遍你可能注意的地方不一样，而很多你已经熟了之后你还会发现有一些新的启示。原来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指现今的时代，是指现今的时代会越来越多的被仇敌迷惑，而且会越来越恶，世界的光景会越来越不好，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警醒。这是这段经文所在的地方，所在意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有没有什么计划靠主的恩典去实行？我有什么愿意在神的话语上去下功夫，愿意去遵行神的话，使得爱神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成为一个具体的落实，把它放在神的面前。特别鼓励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彼此的促进，彼此的勉励，去熟悉神的话，去遵行神的话，去把那基督徒要做的善很具体的去实行起来。愿神祝福我们从岁首到年终，让他的祝福不中断，让我们在主面前依靠他，仰望他的一个他所要的生活也不中断。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常给我们一些提醒。你有太多的应许是给我们的，因为你的心愿就是愿意赐福而不降灾，然而同时你也有太多的期盼要给我们，并且有很多对应着这期盼给我们的要求。求主让我们不轻看，让我们能够很认真地照着你的话去行，并且也能够见证你要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祝福都是真实的不改变的。阿们的。我们愿主你自己来成就所有这一切，使2024年对我们来讲果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的一年，也能够见证你更多的恩典的一年，让我们在你的恩中不断的蒙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神透过姜牧师对我宣讲他的道，以及对